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今天呢，我们接着上周和金科姐妹继续谈下去。金科你好。
大家好，蒙哥你好。
这个上周我们请您谈了一些国内大教堂里面您所看见的事情，那可不可以再给我们举一些例子，比如说从你们那儿看教会啊，或者从传道的这个立场来说，哪一些的问题是比较不知道怎么解决的？
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神职人员啊，
神职人员
就是说全职在教会里服侍的人员，他们不能专一的做传道，他们的应酬多，会议多。
这些会议是什么？就是大教会里面好多事儿，非得这么开会不行？
不，
还是因为政府的关系？
政府有关，社会有关。
社会有关，政府有关，为什么呢？
举个例子说吧。
嗯。
最近敬老院里的一位负责的姊妹，他就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嗯。
那么敬老院刚刚建起来，走上正规化，那么他需要有一系列的工作要开展。那这些工作开展必须得牧长们同意。
哦。
敬老院不是我一个独立的机构，是附属于所谓的两会啊，或者是某个教会啊。那我指的是附属于某个
教会。就是与
教
会相关照顾老人的机构。
那某个教会的话，那一些开支啊什么都要同工小组讨论吧。
是是是。
对。那同工小组要召集起来开会，我必须要解决的，比方我要改善一些老人的生活环境，那我就需要添置一些什么，那这些钱嘛就需要从教会里去支出，教会里支出的话必须得同工小组同工，那小组同工要开会，他没有时间啊，他那天已经迫在眉睫了，那他打电话给教会里面的负责的同工，我们可以说是堂委主任吧。刚打电话去，堂委主任说，哎呀，我真对不起，我现在有三个嘛同工培训班要办，组织学老师培同工培训班，那么义工培训班，以及全职同工的灵修班，我必须都得到场，对吧？
是，
这是社会问题吧，不是政府问题吧。另外正好遇到祖国的60亿华诞国庆啊，政府方面我也要有一些应酬，这些都是他的应酬，他没办法来，没有时间来解决你这个敬老院里的问题。那敬老院里的问题一天都不能等的呀，怎么办呢？看着我们只能弟兄姐妹先暂时来凑合一下解决一下，暂时解决一下往往会导致另一个问题，另一个经济不明确的问题。
怎么说？
某个教会里所谓的小金库问题就是这样。
小金库问题，再和我们复习一下。对，
奉献款呢是统一收入账的，
是
堂委主任或者堂委的同工小组没有开过会呢，这些款呢是不能随意用的。
哦，
那么要用的时候呢，弟兄姐妹就直接大家，哎，我有，我拿出多少，你有，你拿出多少，那算是我们奉献的吗？也可以算，算是我借用给你的嘛，也可以算，
就不清楚了。
比方说我这一次活动要用2000块钱，我举个小例子，2000块钱。当时三四个弟兄姐妹一凑，好，2000块钱就凑齐了。
是。
等到堂委同意以后，2000块钱全部拿出来了，取出来了，还给张三说，哦，我已经奉献给主了，我不要了。给李说，哦，我要的我拿下了。那这个账就没办法清楚，这个钱怎么弄清楚来呢？
没错。
说真的，只有你知我知他知。
所以就变成有一些搞不清楚的事情，就是要出了问题，就是话传出去可以很难听的。
对呀、啊。这你说，他说施舍小金库，有可能他把这笔钱存在某个账户上，同工还是 很认真负责的同工。
嗯，
那如果他用掉了呢，也无从查考，这是比较严重的问题。由于传道人忙，
太忙了，
对呀、啊，太忙了，导致了一连串的问题，经济上也会，事务上也会，
是 是，
就这种问题比较多。
嗯 嗯，所以国内的教会就是对于这个啊，怎么统御管理啊、教会治理啊这方面的事情就很有兴趣，因为这个就有点像一个大公司，你非得有点制度、有点系统，
对，
可能做的比较好一点，
这样呢避免诱惑。
那他们没看见，这国外公司越大，贪污案越大，诱惑越大。哎，我们在海外，我们听这个名字还是听得很不习惯。那个堂委主任，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在教会里边，
嗯，这个对，这个是应该说中国特有的。
因为我们昨天才讲到这个保罗在外邦教会的吩咐规矩，
这是一个教堂里面。要与外界打交道和内部管理要有这么一群人，
这群人叫堂委，
对，这一群人叫堂委。
所以这个堂委也不是说政府派下来监视教会的官，不是，跟那个没关系。
嗯，但很难说没关系。因为有些堂，虽然我所走过的几个教堂
还可以，
都有这样的情况，都没有政府派下来的情况。
嗯，
但我与其他同工分享当中知道有派下来的，
嗯，
根本就是不是信徒大家都不知道，他就派到你这里来做堂委主任了。
不但是堂委还做主任，
矛盾太多，我就派一个人来，你们必须服我。
那这跟圣经里面讲的执事有什么不一样呢？你们堂委跟执事是分开来的吗？还是怎么样？
分开的，
弄法，
执事不一定全部进堂委。
那他们两个管的事情有什么不一样？
我所在的地方通常是这样，执事呢是就是指定的，比方说啊、哦，我们经常管那个圣公服的，那么除了诗班的负责人以外呢，还会选一个执事来负责这件专一的这项工作。
嗯
嗯、像我们那里有几个执事，是一个是管那个棉被啊这些啊，有一些同工要住宿的，有一个执事呢是管伙食的。
嗯嗯嗯，就是家务事的，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他们比较不对外代表教会，也不拿教会决策。
对对对。
开会开的比较少，办杂务比较多一点。
但是堂委开会呢，往往会把这些执事请上。
那当然，因为有一些现实的问题嘛，需要
对，
需要
比方说我们要开个毗邻会，一些活动肯定要牵涉到这一批执事的。那么就这堂委呢是这样，弟兄姐妹选出来，
嗯，
有什么事情相当于同工小组，
嗯，
其实在我的眼里，如果正常的堂委应该相当于保罗的那个同工团体。但是很多时候会不正常。
堂委是大家推举出来选出来的，是吧？
对，
上面派的那就不用说了啊。那一般大家选出来的，你觉得他们这些弟兄姐妹在见识上怎么样呢？你说要相当于保罗的同工团体，那这个要求是很高很高的。提摩太成了堂委了。
对啊，如果正常的话，因为选堂委哦，有很多的条件的，他必须是忠心服侍主的。
嗯。
在组里面有生命根基的啊，弟兄姐妹当中有好口碑的，这些都是选堂委的必要条件。那如果真正按着这个条件来选，嗯、应该是就像保罗的同工团一样。
保罗的同工不是要选的、
啊。但是，就像您所说的那个，嗯，弟兄姐妹的见识问题也好，或者嘛，有一些。就是前面讲到的那个传道人的奉献动机不纯正也好，这些呢都导致堂委选举当中产生不正常的堂委。
这东西从我们海外来看还是很难想象它到底为什么有这个存在的必要。不过至少这个大教会里边呢，这几层的人士在那里还可以把事情办下来就是了，是吧？
对，至少
有个一定的轨迹，
预防一些诱惑的事情常常出现。
因为理论上来讲，多几个人总比少几个人好。多几双眼睛看。不过你看圣经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要叫做长老，为什么要叫做执事，就是因为这个写明了 他的条件是什么，他的工作是什么。比如说这个案例长老，你这个他的人选的条件是很清楚的啊，那你多了一个名目出来，这个条件你哪怕自己开的，总是跟圣经啊很难扯上直接的关系，你只能说介乎长老与执事之间。那
这个是
我们自己的发明啊。
长老呢是终身制的，这里
至少在你们的教会
案例，长老和牧师呢是终身制的，堂委和执事呢
就是轮换
啊。对对对。
那除了这个这些大家工作太忙啊，会议太多之外，还有什么问题呢？在你们看是比较难办的。
比较难办的问题就是传道人的生命光景问题，说的比较严重了啊。
是啊，他们应该奉献服侍主的，又在这个环境里面，应该是。
就举个例子说，
嗯，
有一个教会，有一群年轻人。由于他们的学历啊、见识啊都比较广，学识比较高，对于在堂里的一些讲道也好，为人处事也好，他们都觉得呢有一些不能满足自己吧，
需要改进的地方，希望能够再提升一些质量，是吧？
对，那这时候几个年轻人一讨论，他就开始觉得，哎，我们自己查查圣经，我们多一些，不是一言堂吧？
嗯，
因为通常主日聚会都是一言堂的。
对，像世外桃源
这样。那他觉得自己查查经蛮好的。
嗯。
大家几个年轻人一拍即合，就开始查经了。
嗯。
那我家里来吧，大家都来吧。
嗯。
好，教会里那个负责的人啊，因为。可能有，这可能还不是，也应该算是在生命光景问题中吧。
嗯，
就是说他觉得你这样在外面查经的话，是不是不服我的管理啦？
哦，
那要不你们到教堂里来吧？啊，到教堂里来必须通过同工小组讨论吧？那同工小组里面又有人不高兴了。
嗯。
那你要增加我们的工作量，我们的工资就这么一点，你晚上一查经，
我要来开门
关门，年轻人往往是晚上不知道到几点钟的，那你一查经是不是我的工作量平白无故增加了，那我教堂里也不同意你来。好了，这个查经小组不得不流产。
哦，就是本来是一件美事，就是这些细节上的小问题。
对啊，
就没法了，是吧？
在我看来是堂委主任也好，堂委里面的执事同工也好，堂委也好，你不同意都是你的生命光景问题。
他们有没有在听节目？
不管他们听不听。
其实这个情况在北美也有，但不太是因为工资工时问题啊，就左右教会的决策。尤其大一点的美国教会，他们要是需要动用到这种拿钟点费的工人的话呢，就多给他点钱就是了。在北美主要还不是场地的问题啊，也不是什么负责开门关门工人的问题，北美主要的问题是牧师不放心，因为往往从这些小组里边就会产生分裂，尤其小组团契太热心了，他们有自己的讲员、自己的路数、自己的同工，哎呦，做大了有点养虎为患的味道，因为教会里总是门槛多、规矩多嘛。那因为这样从教会里就走出去的团契，那案例实在也不少就是了。要么他要派一个资深的长老啊、执事啊，就是传道人比较放心的啊来坐镇，和你们一起查。但是年纪大的人一来，他们就不搞了，就没兴趣了。要么他就说你们需要跟我预查或者怎么样，就是这些大家对年轻人不是很放心，怕你们走错路。
但我所在的教堂这一点还很好的。
当然这个查经小组被扼杀掉，你也就没办法看见以后的发展教会的反应什么。
对，我所在的地方还好啦，我们这几个牧者还基本上会。即使偶尔有一两个不同意，他们也不会说，他们心里会不同意。
嗯。
但
还是会让你们做就是了。只要
对，他不同意的话，他会进到你里面来，偶尔来听听。你总不能赶他出去吧？
嗯，没错没错。那还有一些什么事情呢？
还有就是现在信徒对传道人的期望啊，可能。他要求传道人是什么都懂的，
就有点不切实际就是了，是吧？
对，我希望你，我生病的时候你来探访我，我希望我家里有矛盾的时候你来帮助我。
婚丧喜庆你要给我主持的好好的，没错。
对呀、啊，那什么事情？我所认识的牧者都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都能够接到电话，24小时不能关机的哦。
找不到你，他很不高兴的。
对，那这样一弄的话呢，使得国内的传道人啊，真正的有点精疲力尽。一些牧师吧，他们讲道上面的力量反而会欠缺一些。
他没时间，也没这个精力去准备。
对，
是不是？
体力也不够嘛，精力也不够。
Yeah, 我以前听一个弟兄讲，他说你想想看，他在教会里面做牧师，就算他每个礼拜都讲到，他有7天的时间去准备，怎么准备到后来变成准备到这个样子？其实他有所不知，第一他不见得时间精力花在准备上面，他也有家庭，他有自己的事情，再加上教会的人一多，那他就是疲于奔命啊。你看他时间很多，实际上他所有的时间呢，被这些一塌瓜子的事情呢切得零零碎碎，干什么都不够。第二个就是，就算你全心投进去准备7天，你不见得准备得出来啊。
是啊，一定要有安静亲近神的时间。
哎，当然做工的人不见得有这种奢侈品啊，神借着工人来说话也不见得是像我们想着啊，他一定有个安静亲近神的时间。就算你有安静亲近神的时间，上帝有的时候不讲话你怎么办呢？
对啊。是啊，
这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你在一个教会里面传道啊，像我有的时候去一个地方，你总会这样子，你跟弟兄姐妹一面讲，你们一面会想说，哎，这个我讲过没有，这个例子我举过没有，是不是？这个笑话我说过没有？当然你们国内不太讲笑话，很难的。
现在也好一点了，讲台上讲幽默的也比较多起来了，
大家还能够接受，不会认为你离经叛道了就是了。
对啊。
那么从圣经看起来，或者从传道人的角度来讲，实际上是传道人不断的对弟兄姐妹有期望，现在有点反过来，是弟兄姐妹不断对传道人有期望。
对对对，有点本末倒置的。
对，大家的焦点变成在这个地方啊，看你这个教会里边这位所谓的神职人员是不是能够完全满足我们的要求。神职人员就真的成了神职人员，他在上面是为了满足弟兄姐妹的要求，不是为了把神的心意或者神的期望啊，神对教会的期望带到弟兄姐妹中间。这个重心一偏掉，就让传道人就是加倍的难做。越是这个不冷不热没有见识的弟兄姐妹，你越是没有话对他讲，你说重了不行，说轻了没用，对吧？
对，
整个来教会他是希望被牧养，他是希望你能够照顾到我，他希望能够听一篇很好的道啊，进来很舒服，出去更舒服的，那他这样子就很麻烦。
对啊，是这样。
所以这个像蒙哥呢，就是躲到世外桃源来做节目。
像蒙哥这样在国内是大受欢迎的。他们需要会讲会谈会唱。
蒙哥只有一个本事，就是会说风凉话啊，会骂人。就往往是这样，很多的弟兄姐妹啊，他第一次听第二次听觉得舒服，因为就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说，哎，我们基督徒好像贱骨头啊，越骂就越舒服。我说再多骂几次你就不舒服了。其实我们众人是同在神的怜悯之下，因为为了教会，为了我们的家庭，为了我们个人的，我们就说灵命好了，我们都需要交账。怎么样能够啊，借着这个现存的教会，信徒是不是得到培养？我们神的心意是不是在我们中间能够得到流通？天上的旨意是不是能够通行在地上？那个是最终的标准。那那个标准要是整个的失掉了啊，服侍主的人在那整天转着忙，弟兄姐妹还不满意，那恐怕我们大家见主啊，哎，都多少要挨点责备的、啊、应该有些根本上的。
很多的传道人他会考虑这个，哎呀，我今天讲大家说我好不好，这也是个问题。
是啊，那你不可能不考虑的，因为你要避免教会里面闲话嘛。既然教会的组织已经到了这样庞杂的地步，对不对？你现在教会里面能够不出事儿就算是好的了，更不要说整个教会有没有方向啊。那你从你看起来，你觉得现在的就说年轻或者比你小一辈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生活上或者对主的心意上，他们跟从前比起来怎么样？或者这样说好了，他们对于见主的时候，主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清楚不清楚？
年轻人也分等次吧，也有清楚的，也有不清楚的。
哦，那当然，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我们一这么讲，他们就不高兴。 比你年轻的时候是清楚还是不清楚？普遍的来讲，
我觉得理论上是比我们懂得多那时候，但是可能在生命的真正的生命根基上面，不见得比我们那时候更累。我们那时候真正说真的，一旦信了主要离开的人并不多，
并不多，
但现在的年轻人今天信了明天可以不信，
的确
这个状况
流失率很高。
对，他可以今天有三分钟热度觉知信主，我甚至参与教会服事，但没几天他这个人不见了。
对，是这个现象在这里也是很普遍。那我在想呢，其实有一部分是认知上的啊。我曾经听过一位传道人，他就讲他自己啊，他就说他哥哥是个很好的基督徒，他虽然信主了呢，可是好像怎么样就好不起来啊，也拿自己没办法。直到有一天他听见一个讲道说主要回来，哎呦，他说那好像一个大锤子打在他脑袋上，他才醒过来。什么叫做主要回来呢？那当然那是圣灵的工作了。这个弟兄姐妹都知道主要回来，主要回来是要你交账的。那我现在常常问弟兄姐妹，我说我们都晓得你信主的时候是一个罪人蒙主恩，你只能带罪人的身份进来嘛，啊，你不能带别的身份进来，就好像这个施洗约翰在旷野给百姓施洗的时候，他根本就长在旷野，他怎么知道谁是法利赛人呢？谁是文士呢？对不对？他谁都不认识的，他从小吃蝗虫野蜜，他不是吃这个石阶的麻花长大的。那实在是因为这些人来受洗的时候，可能穿着他们的啊博士服、硕士服来的。所以这一看你们的打扮就知道，你们不是一个罪人进门，你们不是来悔改的，是不是？你们是来锦上添花的。那是不行。那这个我们今天大概晓得，因为我还没看见哪个人受洗的时候把他的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服穿来，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他也每个人都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没人说我是个大学教授，所以我来受洗，还不太有这样的状况。但是一旦从罪人的身份入门，到你出去的时候是什么，主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这个好像大家相当的不清楚。
对呀、
从前在教会里面一个风气，就传道人对弟兄姐妹的一个指望，神在我们身上的目标，那个标杆，或者说我们得救在乎盼望，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的盼望是见主的时候能够像主，对不对？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主耶稣的话说，你们要完全，因为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你们像你们的天父完全那样完全。这个是非常非常高的标准。这是基督徒从罪人进来到借着神的恩典成了完全的人，得以见主的人，这个过程整个是在教会的家庭里面培养出来。这个目标在我们心里面是不动的，尽管我知道的比现在的年轻人知道的少，我的见识可能很单薄，但是我有一个不动的一个尺寸，就是约伯所说的，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镜金，我的救赎主活着，我要站在他面前，我要亲眼见他。我以前问过一个传道人，他就说，我就问他说，神在我们身上最重要的旨意是什么？你可不可以一句话讲清楚？他想都不想，他就回答说，要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式，对不对？那从神那里来讲呢，或者是希伯来书讲呢，这个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句话对我们来讲带着很大的分量。这个分量对我们是一个很真实的要求，然而这个话或者这个分量好像往往不在今天年轻的弟兄姐妹心里面。
对，现在年轻人讨论的是你说的这个有理，我说的那个有理，而不是讲生命的关系。
他们好像忘记所谓基督徒是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工，做到能够见他，预备好了，装饰整齐。不但我们家里是这样，教会里面尤其是这样，但这整个的方向好像有点失掉。年轻人忙着工作啊，养家啊，或者能够服侍传传福音已经不错了。
是
这个东西，就是我在说传道人对信徒的一个要求，是从神那里来的托付。这个东西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反而信徒在这边看传道人打分数。
是现在我们常常说对人的 看法高过对神的看法，对人的敬重高过对神的敬重，这个教会里是真的现在越来越普遍呢、啊、这种现象。
或者说我们好像已经忘记神对我们的看法是什么，
对
他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啊，你光对神有个看法其实是没用的，你得知道说他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他对我们的期望必须成为我们对自己的期望，那就有救了。
对对
啊，但是这事儿呢难办啊，这事儿难办。我常常觉得出去讲道好像什么你知道吧，开始的时候我还觉得像是走江湖卖药的，使出浑身解数要人家信主，对不对？或者要把我讲的事情能够讲清楚。现在我觉得我已经不是在卖药了，现在我觉得我是马戏团里面的大猴子。弟兄姐妹在那看啊，一面看一面给你打分数。
对对对，
传福音啊下来，人家跟你说哦，你讲得很好。我说那你信主没有？他说没。那我讲的什么好？
是，
以前我出去没人知道我是谁，那还好办。现在麻烦了，人家知道你是蒙哥啊。他说蒙哥来了一堆人来听，听完了干什么？不知道。哎，你讲得很好，我讲什么？你知道？就我们成了耍马戏的，因为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好像跟神对我们的期望脱节脱得很大，而且你叫不醒的，拉不回来的。一心去上班，去成家立业，养孩子，把孩子往好学校送，或者我们在美国是在美国能够安居乐业。他偶尔听你讲他没听过的东西，他觉得很起劲儿。可是你要把这些东西变成在他自己生活里的实际，难上加难。这个传道人基本上等于失业了，我们就忙着替弟兄姐妹打点。好了，这是发牢骚节目。哎，金科啊，咱们将来有机会再谈吧。啊，
好，
听听你们那边的情况，听听我们这边的情况也挺有意思啊。听众朋友，当然你各地的情况不一样，你如果有话要说呢，可以跟蒙哥联络。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讲到这里了，
再见。
我要向山，我要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